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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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在空中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在今天的情感交流站，我要借着新约的马太福音25章第1节到第13节，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要想的主题，就是我们要警醒的预备好，预备好要见主。最近呢，我和几位老朋友见面，他们就对我说，我们要抓紧这个时间呢，多见几次。他说您看谁谁谁又不见了，谁谁谁又不见了。我就在想，是哦，这个时间呢过得真快，我们若是没有懂得珍惜每一天，这个生命是可以随时都结束的。尤其是我们这一次所遇到的这个疫情，好几位非常出名的人士就过去了，也为着害怕细菌，怕被人传染，你看我们的生活都差不多都改变了。以前串个门算什么，现在别说串门了，在路上走着走着碰见前面来一个人，我们还得赶快换一个走道，千万不要和他面对面就这么交叉过去，因为生怕传染。有些地方到了今天呢还不能够开放，当然有些国家的人他们反对戴口罩，这个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啊来开玩笑。医生专家怎么说，我们就要遵守规矩，因为主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很可贵的，每一天都是神所赐的宝贝的礼物，所以我们要警醒的来谨守神的话。同时我们的生命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虽然有人说我的命是我的，没有错，是神给我们的，可是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每一天要为主活。为主活，这不是我们在唱诗的时候天天唱的吗？虽然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贪生怕死，但是我们珍惜生命，尤其是我们不会浪费神所给我们的时间，每一天都好宝贵啊，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安排了许多的工作，当我们的新郎还没有回来迎接我们之前，他希望我们能够将自己装饰整齐，我们需要装饰整齐了才能够迎接新郎。这个迎接新郎的有五个是愚拙的童女，有五个是智慧的童女。今天我们要攻读的就是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智慧的童女是每天都在准备迎接新郎，然而愚拙的童女就是主耶稣回来谁知道什么时候呢，所以他们就偷懒。但是可怜的是，就在他们偷懒的时候，这新郎就回来了。那么这五个愚拙的童女以前有没有准备啊？我相信他们以前也有准备，只是准备的不够，他们起先很热情很热心，到了后来因为等得太久了，他们就懈怠了。所以让我们警醒，虽然主耶稣告诉我们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我们永远有明天，我们每一个人永远都有明天，因为相信基督的人是永远不死的。但重点是今天我们就要活得好像基督快要回来，我们用兴奋的心情来等候主，千万不要活得凄凄惨惨的等候主。虽然我们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心灵依然是健壮的。所以如何的等候主会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态度。好，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先攻读今天的经文，新约的马太福音25章的1到1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要警醒的预备。请您打开圣经了。
情感交流站，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25章1-1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警醒预备。圣经说，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能虚心检讨自己是勇者的表现，能衷心感谢别人的贡献是伟大的情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主持的《我们的时间》。
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再来的时候所要做的审判，首先是根据我们如何对待别人，然后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里告诉我们要如何的预备自己来面对神的审判。主耶稣说，那时呢，好像什么，天国好比10个童女。主耶稣以10个童女迎接新郎的婚礼风俗作为比喻，提醒我们天国的君王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与教会里的基督徒，就是我们与我们的关系。根据古时候犹太人的婚礼，他们分作两个部分，就是新郎呢先往女家迎娶，并且设宴款待这些嘉宾啊，有时候这个婚宴呢长达7天，然后才和新娘同返夫家来举行婚礼。新郎在迎娶新娘的那一天，他要先到自己的亲友家里面去和朋友们吃喝快乐，直到夜间才到新娘家去迎娶。因此新娘的年轻朋友们，就是那些伴娘呢，他们的责任就是要去迎接新郎的任务。当新郎来得迟的时候，这些个童女们暂时是可以躺下歇息，等到陪伴新郎的人来了，大声地呼喊说，新郎来了，那么他们就要起来拿着灯去迎接新郎。我们的主就用这个比喻提醒我们，他是天国的君王，他也是教会的新郎，当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就要带进国度的实现。这10个童女在这里预表的是基督徒，因为我们基督徒圣经形容我们是贞洁的童女，是许配给基督的。灯呢，灯是预表人的灵，箴言20章27节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我们的新郎主耶稣基督，他要来迎娶心腹，但我们基督徒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在等候基督再临的时候，我们所背负的责任就是要见证基督，拿着灯嘛，就让别人看见是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向这个世界，神要我们 表明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在迎接那位再来的基督所该做的事。我们基督徒是献给基督的童女，所以我们的主要求我们，我们向着主要持守纯一清洁的心。在登山宝训，主耶稣不是提醒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是世界的光，我们的灯要时时的点着，才能够归荣耀给我们的父神。同时我们活着是为着要迎接新郎，预备新郎回来，这也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有五个是愚拙的，有五个是聪明的。这个愚拙与聪明跟我们的教育无关，跟我们的智商无关，乃是在于我们如何活在神的面前。因此愚拙也罢，聪明也罢，并不能够归咎于天生如此，乃是在于我们个人有没有尽到自己该尽的责任。譬如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这句话我们差不多都会背。但是对神的话单纯的相信，信而顺服的就是聪明人。但是凡是听见神的话，对于神的话所持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并不是听见就顺服的，这是愚拙人。因为当新郎延迟回来的时候，这个灯的油啊可能是不够用，所以童女们是必须要预备油，另外预备油。这个愚拙的童女并不是说他们灯里没有油，他们的灯依然在发光，只是没有另外预备油在器皿里。这个油是预表圣灵。会读圣经的人提醒我们说，多一个器皿就多有准备，是很费事的。我们也不难听到有许多人说，侍奉主是好的，但何必如此的认真侍奉主呢？但聪明的童女知道，我必须要认真，我还必须要等候，因为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回来。如果他延迟了呢，我们的灯依然是亮的，我们的工作依然是努力的，我们依然是认真的在服侍主。那么我们可能会说，这个新郎为什么要延迟呢？就像我们今天等候主耶稣回来，有人说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我们的主怎么还不回来呢？相信主让我们等候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延迟了才能够显出我们里面实际的情况。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确实是准备好了要迎接主耶稣再回来，可是我们的主让他们等了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三十年，时间长了以后，由于等久了，慢慢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就松散了。就像在路加福音12章的35节，主耶稣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束上带子就是预备好随时接受命令，随时行动。这个灯也要点着，主的意思是说要保持生命的见证。主耶稣说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们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能够立刻开门的就是警醒等候主的人，他们才能够听见主叩门的声音，才能够立刻的给他开门。主耶稣说，当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在路加福音12章的40节，主耶稣又说，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那警醒等候的仆人，主人要赏赐他的不是今世的福气，乃是国度的赏赐。如果这个仆人心里说，哎，我的主人必定来得迟，他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主说，在他想不到的时候，不知道的时辰，那个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所以今天我们在等候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有盼望的时刻警醒，千万不要只有5分钟的热度，因为时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厉害的考验。有时候主让我们经历一些考验，在这些考验里，主要我们忍耐等候。怎么样的忍耐等候呢？就是要来亲近主，让圣灵充满。 因为若是不重视圣灵充满，我们哪里来的力量，哪里来的能力为主尽忠，为主坚持到底呢？关于圣灵充满，我们需要渴慕，更需要追求。怎么追求？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付出代价，譬如说我们愿意撇下一切，我们愿意舍己，我们愿意攻克己身，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圣灵就要充满我们。我们把里面的那些污秽老我舍弃的越多，舍弃的干净，圣灵就必定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付出的代价有多少，所得的属灵的收获也有多少。若是愿意被十字架剥夺的越多，在属灵的成就里，我们所得的也就越多。像今天主耶稣所做的比喻，那五个愚拙的，因为没有另外预备油，没有真的那么渴慕神，所以他们的见证没有办法为主发光到最后。生活中有一些挫折，有一些诱惑，他们就轻视了主的提醒，轻视主的话，因此不能够忍耐到底。同时圣灵充满是一定要自己去付代价的，我们刚才说了，所以这个油是没有办法分给别人的，自己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像属灵的经历和属灵的成就是不能够也没有办法分给别人的，所以愚拙的童女，他们的灯到了最后的时候就无法发光，他们必须去买油。这个油啊，迟早是要买的，早买的就得进去，迟买的就被关在门外。所以我们今天要爱惜光阴，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千万不要等到主回来了，我们才发现自己预备的不足，这时才预备就会赶不上，赶不上那羔羊的婚筵。就像那五个没有预备好的这愚拙的童女，他们求主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可惜主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人主怎么会不认识他们呢？这个认识的原文，它的意思是含有称许、嘉许、喜欢还有承认的意思。这句话并不是指完全的不认识他们，而是指主不赞赏他们。所以主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警醒是指对主的态度，预备呢是指我们对自己，对自己要预备好，对主的态度是要时刻的警醒。因为我们的主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人不能知道，我们应当要趁早预备，时常警醒。当然有一些弟兄姐妹是渴慕我们的主快快回来，就像在启示录22章里的老约翰，他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老约翰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真正警醒的人，就是生怕自己没有预备好的人，他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他乃是竭力追求。这种态度就是敬虔度日，等候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诗篇27篇的14节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所以等候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在等候当中，它会迫使我们只有倚靠神。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作为，就像大卫，他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作为，就算神将扫罗王交在他的手里，他都不会随意的行动，因为他在等候神的作为。大卫愿意等候的心，成为我们所有人的祝福。在等候中，他写了许多的诗篇，因为他能够等候，他也不灰心的等候，所以我们的神使他坐在以色列家的王位上，而弥赛亚也是大卫的后代，他也是合乎神旨意的人。如果今天我们正在等候神，那等候耶和华的先知以赛亚说，必然会从心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因为圣灵成为我们的力量，圣灵会带领我们不困倦不疲乏，帮助我们成为见证基督为主发光的人。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忆。
主爱
这首好听的歌曲是由盛小梅姐妹所演唱的，这首歌的曲名叫做《恩典的记号》。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有一个旅客到加拿大搭乘客轮游滨河，他跟船长聊起天来。
船长先生啊，
哎，
我相信啊，你对这个河里面什么地方有险滩，一定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吧？
哎，我对河中的险滩并不全都清楚。哎，
你不知道哪里有险滩，这怎么开船呢？
哎，为什么一定要在险滩之间摸索呢？我啊，知道深水在哪里，不就够了吗？
哦。
生命当中不需要有太多错误的尝试，只要跟随主耶稣的脚踪，将会减少您许多摸索的路。
为普世华人祷告。
工作是上帝的祝福，也是基督徒服侍上帝、服侍灵舍的机会。教会不应把纵横职场的有钱人都看作贪爱世界的人，反而应当在弟兄姐妹不同的恩赐才干上给予支持培育。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你来的。愿教会领受智慧洞见，善于挖掘培育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才干。愿各行各业的基督徒之间彼此交流劝勉，在自身所处的职场尽责，如明光照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圣灵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圣灵会训练那忠心的人，我们要努力地做好现在手上的工。主必赐福于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
让爱天天祝我讲，
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